今天的经文取自《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六到第十一节，经文是记载在新约圣经第163页。《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六节，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身，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么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么样来。这是上帝的话语。
好，弟兄姐妹们平安啊！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愿你圣灵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啊！愿我口中的言语以及我们众人心中的心思意念都蒙你悦纳，因为主你是我们的磐石，我们的力量。祷告奉主圣名，阿们。好，今天我们来到这个使徒信经的另一个课题，就是耶稣升天。这个题目似乎在教会中好像不常受注重，就是我们很少讲到这个课题那么我感觉到里面也牵涉到一些蛮复杂的一些神学的思想，所以在这个礼拜我有请教苏牧师也有请教我们卫理公会苏若明会度那么有得到了一些亮光。然后我问一个问题我跟会度苏若明或会度，我问说在我们卫理公会教会好像很少谈到耶稣的升天。那么他回答说是啊，我们卫理公会好像比较少谈到这个问题。他说甚至卫斯理约翰据他所知好像他的讲道当中没有讲到耶稣升天的这个问题。不过卫斯理约翰在制定卫理公会的年历的当中却有定一天为主的升天日就是比如说在我们今年的年历里面我们今年4月24号是复活节，如果我们把复活节的那一天算起第一天，一直算到第40天是一个星期四就是6月2号，那么那一天就是我们卫理公会年历的这个升天日。不过我们只是这样放一个升天日，但是许多时候却很少来谈到这个耶稣基督的升天。那么回度也告诉我说查理卫斯理就是卫斯理约翰的弟弟，他在1746年他写了7首关于耶稣升天的诗，所以虽然在讲道方面没有常常谈到，但是他们还是相当注重耶稣的升天日。其实从神学的观点，耶稣的升天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如果我们把这个使徒信经里面所谈到的耶稣升天的取出来的话呢就是说升天今坐在全能上帝的右边，那么还有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也要拿掉嘛，因为升天没有升天那就不能够从那边回来。如果我们把这一段拿掉的话呢，像耶稣基督的复活就好像没有特别的意义，因为耶稣的复活就跟拉撒路的复活差不多一样吗？因为拉撒路复活之后呢，以后他还是要面对死亡，还是要死。所以耶稣的复活之后如果没有升天的话，那么以后的事情就成为了一个谜。所以耶稣的升天对耶稣的复活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那么今天我们要从神学的观点来看到 耶稣的复活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有三个重要的职分，就是耶稣的升天让耶稣能够完成这三个重要的这个角色和身份。第一就是先知，第二就是君王，第三就是祭司。那么我要从今天我们的这个经文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呢，分成三段来看到耶稣升天所要能够完成的这三个角色。所以这三段里面，第一段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第六节到第八节那么这一段里面，每一段里面我用四个字，就是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的四个字来做一个标题，那么从中来看耶稣这三个身份里面的每一个身份。所以这一段里面我的标题是什么呢？就是圣灵降临，圣灵降临。那么这一段一开始我们就看到门徒们问耶稣这样一个问题，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这个问题问人就让人感到一种的纳闷，因为耶稣早已经跟门徒们说他的国不是建立在地上因为在耶稣受审的时候，比拉多问他的时候，耶稣已经说了我的国都不是在这里。但是为什么门徒这个时候又在问说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所以我们要来了解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就要看上下文这一段的就是第六节一开始，他说他们聚集的时候，如果我们看英文的圣经，其实它有一个字，就是英文的字 so， 就是说所以或者于是。所以其实第六节是继续上面的那一段或者那一节里面讲到说，于是他们聚集的时候，门徒就问耶稣这个问题。这是为什么缘故门徒会问这个问题呢？原来在前面一段里面，第一节到第五节，耶稣告诉门徒说不久圣灵就要来到你们当中。他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是不多几日呢，你们要受圣灵的洗。那么在犹太人的思想当中，圣灵来到的时候就是以色列国要复兴的时候如果我们看旧约的圣经里面，有好多的经文就是预言上帝要来复兴以色列国，等到圣灵浇灌在他们当中的时候呢，就是以色列国复兴的时候。所以比如说在耶尔书第二章那边有讲到说，圣灵浇灌的时候呢，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有这个异象。那么接下来三章一节里面就讲到说，到那日就是当圣灵来的那日，我要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人归回。除了耶尔书之外呢，在以赛亚书啦、以西结书啦等等，我们都看到有这样的一个预言，说等圣灵来临的时候呢，圣灵浇灌的时候呢，就是以色列国要复兴的时候。所以百姓听到耶稣说圣灵要来了，他们就问说，那么复兴以色列国是不是就要来到了，几时要来到？所以以门徒们所思想的就是那主的日子，就是那末日的日子，复兴主日那个复兴那个日子几时要来到，门徒们就在问耶稣这个问题。但是耶稣这时候就改正门徒们说，我所讲的不是那个日子，不是那个以色列的复兴国的日子。耶稣跟他说，那个日子只有父知道，没有人能够知道。所以耶稣说，我现在所要讲那个圣灵的事情呢，是跟我升天有关的，不久我就要升天了，但是一旦我升天的时候呢，圣灵就来到你们的当中。所以不多时候呢，圣灵降临你们当中，你们就必得到能力，那么在耶路撒冷、在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到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耶稣的升天又带来了圣灵的降临，也就是这一段的标题。那么这个怎么样跟我们所要讲的第一个身份有关系呢？第一个身份是什么？就是耶稣是我们的先知。那么圣灵的降临跟耶稣的先知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圣灵来到是耶稣这样的预言，他说他在约翰福音16章如果当时当中有上这个约翰福音的课，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就谈到，在16章里面耶稣就预言说，我去呢，保惠师圣灵就会来，但是如果不去，保惠师圣灵就不来了。 换句话说，他一升天，他一离开，圣灵就要降临。所以圣灵怎么样带来这个耶稣先知的身份？先知就是代表上帝的，代表替上帝说话啊。旧约先知里面就在不时说耶和华上帝说什么，耶和华上帝说什么。说先知是代表带来耶和华生话语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所以耶稣本身其实就是上帝的话语啊，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就讲说，太初有道，道与上帝一同在，这道就是上帝。所以耶稣本身就是上帝的话，那个道就是英文的那个 word。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the word was with God, the word was God, 就是这个话语，上帝的话语就是上帝本身。耶稣基督就是那个道，就是上帝的话语。而现在耶稣要离开了，要升天了，所以这个话语要怎么样继续的传递呢？就是圣灵要继续的来到世人的当中。所以耶稣一离开，宝贵圣灵就来了，就要给你们力量，能够继续来传上帝的话语。所以这个就是圣灵的功能，要来做这个先知的本分。所以圣灵它什么样的功能呢？这里所讲的圣灵并不是只说讲方言，当然是这样的一个，这是这回事。在这里耶稣当他讲说宝贵是圣灵来的时候，圣灵所带来的功能有两个。他讲到说，第一，会引导你们明白真理，就是明白上帝的话语。第二呢，就是让你们为做教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就是圣灵来的话，让我们能够明白上帝的话语，也让我们能够感受上帝的话语在我们心中，能够以致我们能监察我们自己，责备我们自己。今天耶稣已经升天了，当时我们看到圣灵所做的工作是那么大的工作。也是耶稣曾经这样说，他说，我去了，我信的人做的会比我所做的更大。意思是什么呢？因为耶稣他所传的福音就是在极限在耶路撒冷，但是他一升天之后，圣灵降临在门徒的当中，结果门徒把上帝话语传开了，结果就是一传十，十传百，就是从到小亚细亚一直传到今天，到整个世界。今天如果我们看到福音的广传，圣经已经是成为我们世上最多人读的、翻译最多文字的一本书。那么福音也传到世界的许许多多的地方，这个就是一个福音的工作，就是圣灵的工作来护起这个先知的工作，把上帝的话语，把上帝的福音广传到世界各处去。在去年9月4号啊、这个海峡时报有一篇啊、有一版啊，不是一版了，七版了，七页啊，因为海峡时报呢，我们看就 six times 啊，有不同的部分啊，有 A B C D， 然后 D 这个部分呢，就是一些特写，所以那一天9月4号是一个特写，特写还有个标题，一共有七大版啊，讲到很多详细的东西。那么这七大版的这个标题是什么呢？英文是叫做 The Rise of Christ in China。就是耶稣兴起于中国，那么他这个标题的下面还把中国这个字，这个中啊，这个中里面还有一画跟一竖呢，是用红色的，所以我们在中国这个中里面看到十字架哦，十字架在中国的这个的名字上面。那么这七版里面就详细的报道到福音这公司公在中国怎么样的广传，那么里面有讲到说他们大根据的一些的估计啊，如今在中国有7000万的基督徒，就是 70 million， 那么这个数字可能还是一个保守的数字，可能有更多的基督徒。他说这7000万的基督徒啊已经是差不多要接近在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数目，他说有7800万，所以已经非常接近了。他说呢，如果比较30年前啊，中国的基督徒是250万，所以增长率啊，在这过去30年来，增长率是2700%啊，这样的增长率。但是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的党员的增长率呢，在这30年来呢，是110%，所以基督徒的这个增长率是那么的快速，就好像是一个野火在那里 燃烧，就是福音的工作是那么的广传。那么它里面还有讲到，有一篇里面还讲到说，有95%的这个中国的信徒就是因为疾病而来信耶稣的，所以可见到有很多的神迹在他们的当中，有些因为病知道好而来信耶稣。所以这个福音的这个广传啊，真的是可以看到做圣灵的工作，因为不是人所能够做到的，福音的工作需要圣灵在那边来广传，打进人的心里面。我记得有听到一个共产党党员的前党员，他做了一个见证他以前就是一直希望在这个党的制度下一直慢慢的爬上去，但是结果他看到他太太因为有这个家里闹鬼的事情，后来他太太信主了。那么他好奇之下，他觉得说他也想要来信耶稣，不过想到他自己是个党员他不能够在他不敢在他所熟悉的人面前来接受主，他说要到一个比较远的地方的这个教会那边才来接受主，所以就到了差不多20公里以外的一个基督一个教会里面，要来接受主。结果一进到那边的时候，忽然间他感觉到这个热泪就一直流下来，就在那里痛哭他说哭得好凄惨，但是也是哭得好痛快他就是在这种圣灵的这种感动之下来接受耶稣基督。所以圣灵的工作是那么的奇妙，一旦圣灵来到我们的当中的时候，那种感动有时候是你不能够来去了解，也不能够来用语言来叙述的。我本身也曾经有过这个圣灵来到我的当中，一直泪一直流了下来，甚至在众目睽睽之下就在那里哭就好像这个党员所说的哭得好悲惨也好痛快，这样的一种的感受。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圣灵的降临在这里来完成耶稣升天的这样的一个第一个身份，就是耶稣是这个先知。那我们来看第二段呢，第二段里面是只有第一就是一节，就是第九节里面他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所以这一段里面的四个字每一段我用四个字来做一个标题，就是这个标题被取上升那么这门徒们当时就看到耶稣被取上升。被取上升的意思是什么？它是一个被动词根据这希腊文的是一个被动词，就是不是耶稣自己升上去的不是比如说他自己就这样趁机就要升上去，看以他自己的能力，不是，他是被取上去，就是说耶稣这时候他是被上帝给予他这样的荣耀。所以耶稣其实在约翰福音17章就有讲到他说时候已经到了，就是主父上帝你要荣耀儿子的时候了荣耀的时候是什么呢？就是被取上升。被取上升就是进入到这个上帝的国度里面。那么路加他写的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他是用当时的语言来叙述门徒所看到的光景，就是耶稣这时候被取上升，那么一个云来的时候就耶稣就不见了。所以到底耶稣是怎么样上升的呢？路加是用当时他们所看受和感受所看到的这样的光景，他说是不是耶稣就这样一直是升上去升到天顶呢？有人说耶稣如果当时以光速的速度一直升光速是很快了升，如果他说升到今天还没有升到宇宙的边界因为2000年而已那么宇宙是很多是一算万年的光年所以耶稣还没有到那个甚至还没到天还在这样升。其实耶稣并不是说就这样升天，而是他已经进入一个新一个国度，就是从科学的眼光来说呢，就是进入另外一个不同空间不同的这个不同度的空间，好像今天我们是在一个所谓3度空间因为我们有长阔高长阔高那么是3度。但是如果我们想象一个蚂蚁蚂蚁它是只能在地上爬，它其实只是一个2度空间的一个动物它不能够升上去，它只是在地上爬，只有长跟阔的这2度空间。所以比如说我站在蚂蚁的前面的话呢，对于蚂蚁来说它只看到我的脚底， 因为他没有看到我整个全部的整个身体，他只能看到我的脚鞋的鞋底啊，因为它是二度而已。但是一旦我跳起来的话呢，我一跳起来他就发现看不到我的鞋底了。我一跳的话，我跳到另外一个地方，他就发现，诶，怎么突然间这个鞋底在这边，过一下子这个鞋底跑到这边。就是说因为我在不同的空间里面嘛，所以对他来说是很奇怪，现在在这里一下子不见了，这个时候我就在这里，因为我在不同的空间里面呢，对我来说是很正常的，那对蚂蚁来说是好像很神秘的，突然间不见了，突然间又在出现在另外一个地方。所以耶稣基督也是用这样的观点来看呢，耶稣是进入另外一个国度。在什么国度呢？就是进入这个上帝的国度。当耶稣被起上升的时候，他在那个荣耀的国度里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这个时候坐在全能上帝的右边，就是正如我们使徒行传里面所讲的。在诗篇110篇第一节，耶稣曾经有讲到这个经文，在希伯来书也有讲到这个经文。这经文里面是大卫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预言，他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我的脚凳。好吗？这个是预言将来，这个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就是要来坐在上帝的右边，来得胜过这个仇敌的脚凳。那么这个右边的意思是什么呢？当耶稣说我们说坐在全能上帝的右边，并不是说耶稣是做上帝的助手吧，就好像说一个动手术的手术师啊，跟右边的这个护士说，拿剪刀来啊，拿这个刀片来啊，拿棉花来啊，不是这样的助手的官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因为在犹太人的这个思想里面，在右边其实是一个掌大权的意思。所以在出埃及记15章里面啊，以色列百姓当在赞美耶和华上帝的时候，他也这样说：耶和华，你的右手施展能力，显出荣耀；耶和华，你右手甩去仇敌。所以右手对他们来说呢，是耶和华上帝的一个全能，是一个权柄。所以这里所说的坐在全能上帝的右边，是说耶稣就好像我们现在所说的 CEO 这种总裁，他是一个自行能力、有自行权柄的这一个君王，坐在上帝的右边。所以当使徒犯被众人用石头打死之前，他就看到说天上的时候，他看到说人子啊站在耶和华上帝的右边。所以耶稣坐在上帝的右边，代表耶稣这个时候是做君王，他有这个掌权的这个权能。所以对我们有什么功课呢？就是因为耶稣升天了，他完成了另外一个这个身份，就是耶稣基督做君王。所以这是给我们的功课，就是我们的生命就是在上帝的掌管之下，我们要把我们自己交给上帝，让耶稣来掌管我们的生命。在圣经里面，旧约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约瑟，他一生当中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给人污秽，给人诬告，他是从来没有埋怨上帝。甚至当他的哥哥们要来跟他道歉的时候，说我们过去对不起你，约瑟没有怪他的哥哥，他说你们原本是要害我，但是这是上帝的美好的意思，为了拯救人的生命。当法老王要来问要约瑟来帮他解梦的时候，约瑟没有取自己的荣耀，他说这一切是因为上帝才让我能够解梦。所以他完全是遵从上帝。所以当他的这个主人的太太要引诱他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我怎么能够做这样的事情来得罪上帝呢？因为上帝在天上看到。所以今天耶稣是我们的君王，给我们这样的功课。今天不论我们在什么光景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耶稣现在坐在全能上帝的右边，他在看我们，我们的一举一动就在他的眼中啊。科佩里有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说到有一个医生啊，他染上了这个酗酒的坏习惯，但是后来他信主了，他就完全的悔改，然后就彻底的把这个酗酒的坏习惯来改掉。他是以前那些酒鬼朋友一直要来引诱他， 啊，有一位朋友就说，有比如说有一天你做工作的好累啊，坐在办公室里面没有人看到啊，那么你背后的橱里面有一瓶非常美好的陈年的好酒，难道你不会就偷偷的打开来喝一下吧？啊，朋友们就是想要来引诱他，让他回去来跟他们做同酒鬼的好朋友。但是这位医生怎样回答呢？他说，自从我信了耶稣之后，我就没有再孤单了。因为这些朋友们说，如果你孤单在办公室的里面，想到后面那一瓶酒，但是医生说，自从我信了耶稣之后，我就从来没有孤单过了。因为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君王，我们的生命就在他的掌管之下。那么第三段，我们要看的最后的第三段里面，就是刚才所看的经文的第十节开始。到第十一节，就是他们往上看的时候呢，就有两个穿白衣的人告诉他们说，你们所看到这个被升天的耶稣，你们看他怎么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么样的来。所以我所用的四个字，就是最后的那四个字，要怎样来。耶稣怎么样去，也要怎样来。好，今天这个怎样呢？当然是指耶稣要再回来了。不过今天我不是要来讲耶稣的再来，因为这是我们下个礼拜的课题。但是我要跟大家来想到的就是，要怎样来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耶稣怎么样的上去，也要怎样的来。所以耶稣现在他上去的时候啊，是以肉身升天，所以他将来要以肉身的回来。所以这里就牵涉到了一个相当令我感到迷惑的这个神学的问题，耶稣是带着什么样的身体回去的呢？所以这就是为这个问题我请教司牧师，也请教我们苏若明会度。那么在这里就有这样的一个思想，耶稣是带什么身体？因为我看到一些神学的书本说，耶稣这时候是带着人的身体，他是完全的人，他是完全的神啊，他是复活了，他有这个人的身体，所以现在他是带着这个身体回到天上去。所以这个身体是什么呢？是人的肉身升上去。那么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第四节有讲到说，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在英文的圣经，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英文圣经 NIV 是讲什么？说耶稣跟他们一起吃啊，英文是这样说 On one occasion while he was eating with them。 换句话说，耶稣的肉体是有吃的啊，在约翰福音的最后一章里面，耶稣有吃啊，这个早餐一条吃鱼啊，邀请门徒们跟他一起吃鱼，所以这个肉身是有这个肉体的需要，需要吃，可能需要睡觉啊，就好像儿童信息里面说，在天上是不是耶稣在那里睡觉？那么可能还有耶稣像我们人一样有这种三级的问题，所以是不是耶稣带上这样的一个身体升上去呢？所以这是一个。在神学界里面有一些这样的一些探讨。那么这个苏若明会度就给我这样的一个答复，他说在这里当耶稣升天的时候，他所带的身体和将来这个身体回来之间什么事情的发生，实际上圣经没有给我们很明确的讯息的资料，所以这是一种变成一种探讨性，一种猜测性。所以我们所做的是什么呢？我们不应该就在那边就太探讨说耶稣带什么样的身体，只是我们知道说耶稣所带的身体是个荣耀的身体，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里面所讲到那个荣耀的身体。那么在神学界里面有很多的探讨，回头你就谈到说这个长老中的约翰加尔文就认为说这个身体是超越时间的限制，所以是没有时间的控制，是永久的，这个永远的这样的身体。但是新义中的马丁路德就提到说，这个身体不但是超越时间，而且超越空间。换句话说，虽然现在耶稣的身体在天上，但是当我们在守圣餐的时候，耶稣的身体也在我们守圣餐的这个手中。所以就有很多不同的这个见解。那么苏慧度他怎么样讲呢？他说我们卫理公会的看法是什么？这样他就说看我们的法规吧，他就提到说我们法规的第二部里面有个要道跟规律， 我第三条里面有这样 的这样的说法，当然灰度所给我的是英文啊，但是我现在是用中文读给你们听。他这边这样讲说，基督却曾由死里复活，显现他原有的圣体，具备完全的人性升天，等到末后再降临以审判世人。所以耶稣现在升天了，他有个完全的人性，又完全的神性。但是这个肉身的这个升天，这个肉身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就是我们没有完全的了解，我们只知道耶稣有个完全的人性升到天上去。所以卫斯理翰对这个有什么这样的一个见解呢？常从这个发挥里面所给我们知道说，一个完全的人性。那么灰度告诉我们说，告诉我说，他说卫理公会所采取的观点呢，是一个实践的观点或者实验性的观点 experimental， 就是说啊，我们不是做一个探索性 speculative 的神学，而是一个实践的实验性的一个神学。就是说我们要了解说，我们不是去探讨那个牛角尖的这个问题，我们最重要的是说耶稣升天那个完全人性升天所带来给我们的功课是什么呢？我们就是要知道说，耶稣现在有完全的人性跟神性在天上，他的职分就是我们所要讲的第三个身份，他是我们的祭司。因为他是有人有神这个完全的性，所以他能够成为我们的中保，在天上他成为我们的祭司，他代表我们来献祭给上帝，他也代表在上帝面前为我们献了一次那永远的祭。所以耶稣是我们的完全的祭司。所以我们的本分是什么呢？我们就是要通过耶稣基督那完全的一次完成的这个祭司的本分，来到上帝的面前献上我们自己，献上我们的活祭给我们这位完全的祭司。正如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说，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这里所带来给我们的功课是什么？今天耶稣基督他肉身的升天，他有一个完全人性跟神性，让我们看到他本身是我们完全的祭司。所以我们应该把那最美好的来献给我们这位祭司。那这里我讲一个故事来做一个结束。几个礼拜前我来到提耶都接我的女儿逸婷啊，她私班完了，那么我们会载她回去。在车里面我们面讲到没有提到半句话，通常一上车就说爸爸你好什么，就想就谈一些东西。但是那天晚上我们两个人都不讲话，20分钟的路程到家里一句话没有讲。那么到了家里还有多5分钟，还在继续在车里没有下车，继续坐在那里待5分钟，到底是什么事情发生？原来那天晚上我们收音机开的，那时候在英国广播电台 BBC 有一个访问的一个节目，我们两个人就在那里听这样一个访问。这个访问里面是访问一位女士，她叫做 Betty Ann Waters 啊，这个女士叫 Betty。 那么她谈到她的哥哥或者是他弟弟，因为说 brothers 不懂是哥哥还是弟弟呢，那么就说是弟弟吧。那么他弟弟这个名字叫 Kenny， 那么 Kenny 在1980年被抓进监牢，就是被控告说犯这个谋杀的罪。但是 Kenny 说我没有犯罪，但是没有人相信他，所以一次的上诉两次的上诉，结果 Kenny 被抓进监牢里面，那么一关就是长徒刑啊，无期徒刑啊，没有假释啊 ，without parole， 就是一生关到那里，关到他死为止。所以这个 Kenny 有一天 Betty 来找他的时候，他就跟他姐姐说：“他说姐姐，只有你能够救我啊！如果你去读，如果你是成为律师的话呢，你能够救我，因为只有你相信我没有犯，没有发杀，没有犯这个杀人的罪。”他是 Betty 讲说，你疯了，我怎么可以救你呢？我现在只是这个餐馆的一个服务员，我连中学都没有毕业，你还叫我做你的律师，你真的是讲疯话。 他是弟弟 Kenny 说，我不管，只要你愿意啊，我可以等你，只要有一天你成为律师，你一定能够把我救出来。结果 Betty 真的去继续去辞职了，没有做餐馆，然后其实他还有两个孩子，小孩子，那么就去读，完成中学，完成大学，后来再去读法律，成为律师。所以12年的时间才成为律师。那么后来他就一毕业后，他就开始进行为他的弟弟来伸冤。所以再过几年，一共18年，最后 Kenny 被释放出来。所以这个是个非常动人的故事。那最后为什么还有5分钟我们留在车里呢？因为那时候我们就听到另外一个令我们惊讶的一个消息，一个故事发展。这个 Kenny 被释放半年之后6个月，在这个车祸当中丧失了生命了。所以用了18年的时光来救这个 Kenny， 结果他只多活半年六个月就去世了。所以访问者来问 Betty 说，值得吗？你用18年只给他多6个月自由的时间。但 Betty 说是值得，因为 Kenny 得到那个自由的生命。那半年的时间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时间，最令他最快乐的时间。他离开之间知道说他还是人家相信他没有犯这个罪，所以这个标题说这是值得。所以这个故事后来就拍成一部的电影，叫做 Conviction 啊。英文 Conviction 有两个意思， Conviction 就是说被关被囚做囚犯啊， Convict 啊，就 Conviction 被抓去关监牢。但是 Conviction 还另外一个意思，说他有一种的信念幸福，知道说这个是真的。那么这个 conviction 就给我想到，在希伯来书11章第一节讲的说，faith is a conviction of sin, things not seen， 就是信心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啊。所以为什么这个 Betty 他有这样的一种的信念呢？有这样的一个确据，因为他知道他的弟弟的确是没有犯这样的一个罪，所以有这样的一个信念，他愿意的尽他的10多年的时间，未来弟弟来伸这个冤。其实在深渊的当中，她的丈夫后来跟她离婚了，因为丈夫认为她做了一个疯子的一个事情啊，牺牲了自己的家庭，为了要拯救她的这个弟弟。她是最后她觉得是值得，因为她有这样的一个信念。所以今天我们有像同样的一个信念吗？我们是否知道耶稣基督他现在在天上，他是我们的祭司，他是我们的先知，他是我们的君王。我们是否愿意把我们的生命最好的来献给他，一生一世的来真的尽我们的本分来服侍我们这位上帝？那么保罗说，这是这样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这个侍奉在英文的 NIV 的圣经里面说是一个 worship 的意思，说 worthy， 就是说我们这样做的是值得。我们愿意这样，是否愿意这样的付出这样的代价，说这是值得我们来付出这样的代价。所以今天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这个三个身份。耶稣是我们的先知，就是让我们知道耶稣今天升天了，他成为我们那个先知，就是差遣圣灵来到我们的当中，来接受，来得到他那个话语，得到他的道。他也是我们的君王，他掌管我们的生命。只有他也是我们的祭司，他要我们来把我们最好的来献给这位我们那永远的祭司。愿主祝福我们每一位来思想这个升天的这个真理。